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6年2月2日，离咱们中国人的大年三十啊还有半个月。那么过去这九天呢，中国政坛呢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说它是战争啊，因为参战方啊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和各大战区各军兵种最高指挥机关，所以说这战争烈度啊，我跟你说超过了真刀真枪的战场。大家还记得九天前吧，也就是1月24日。那边突然冒出来的解放军报社论吗？内容是杀气腾腾，直接点名张幼侠、刘振利。当时我们都以为啊，这习近平啊，这是要在大年三十之前杀猪过年了，要搞一场彻底的大清洗啊。可是仅仅过了一周，到了前天和昨天，风向突然变了，变得诡异，变得让人摸不着头脑，或者说变得让习近平非常难堪。怎么回事呢？你会发现这哪是什么反腐胜利，这是一场中南海里的兵变前奏，是习近平面对军方集体抗命，不得不单膝下跪求圆场的狼狈时刻啊。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呢，时长我想1分40秒吧，然后再回来详尽分析这场难以下刀的杀猪过年。几天前，小编说他爸妈总喜欢在麦当劳或商场啊连免费的 WiFi 刷刷视频啊，啊微信连线朋友，甚至冲动搞一下网购。他非常担心爸妈的账户信息被盗，一不小心再碰上个诈骗什么的就更糟了。这不，我们节目老朋友诺尔的 VPN 就帮了他，只要开启自动连线，就像给手机套上一层隐形的防护罩，无论在哪上网，连上网络的瞬间，诺尔就会自动加密所有资讯，让老人家玩得开心，做儿女的也更安心。除了连公共 WiFi， 诺尔能帮您挡掉骇客，他还帮您全球找优惠呢。我朋友最近计划过年呢，去台湾爽玩一波，他听说台北文化东方酒店超赞的，就想说上网查一下价钱，结果一晚说是要356美金，这叫贵气逼人呢。想起来他去日本的经验，果断打开了 Nord， 把自己定位于美国，瞬间到了台北，再一刷网页，同样的房型、同样的日期，价格秒变322美金，什么都没变，只是换个 IP 地址，这34美金的隐形折扣就轻松入手了。购买一个账户，10台设备可以共享，大人全球网购，孩子跨区看动漫、打游戏，各玩各的，丝毫不打扰。有兴趣试试的朋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点击视频下方我的专属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 JFTIME， 订购就可获得额外4个月的服务。咱们先从文字狱说起，中共的政治从来都是藏在文件里，藏在那些看似枯燥的政治术语里了。你要是能读懂这些词儿后背后的这些杀机啊，你就能读懂中南海的脉搏。当下传言满天飞啊，那我们知道有的是反共人士制造出来的，有没有流量追求呢？我想还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我们要看到很多传言对瓦解中共、造成中共高层的内斗猜忌的巨大冲击力，也有的是中共各个派别吧为他这个小集团利益而有意播放的。不管如何，王朝末年异象多，传言纷起，它也是天意之一啊。是王朝失去控制力和人心的标志。你想那个当年说大楚兴陈胜亡，那很快的不可一世的秦朝不就分崩离析了吗？他修再高的长城墙也没用啊。元末朱元璋建立明朝前，那民间就有童谣唱了，说塔儿黑是北人做主南人客，塔儿红朱一人做主人公，不就是元朝末年那个时代的习下礼上吗？但是江峰的特点是什么？咱们不制造传言，但是会在传言中剥离那些完全没有常识甚至伤害海外媒体信誉的部分，只说那些传言产生的背景和带来的影响，分析可信的传言透露出来的民心走向和朝廷内幕，跟大家一起啊独立思考啊，从包括官媒自己透露出来的细枝末节中咱们去找依据找真相。就说1月24日解放军报社论吧，这是解放军报社论对不对？其实呢是新华社代笔的通稿，这里面门道就深了。新华社代表谁啊？代表党中央，代表习核心， 那篇文章是怎么给张幼霞、刘振利定性呢？啊，十三个字，字字带血，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个体制内混过的人听到这句话呢，后背都得发凉啊。军委主席负责制是什么？就是习近平掌军的命根子，是他的皇权象征。你践踏破坏，就是抗命，就是未随政变，一个词儿，谋反。这是政治上的反革命啊！按照这个定性走下去，那就是路线斗争，就是有一个得逮一个反党集团出来，对吧？张幼霞那提拔的将领，刘振利的老部下，凡是跟他们沾亲带故的，都得按叛党同伙来清洗。那这把火要是烧起来，整个解放军的高层啊，得空一半。那、这空一半，我跟你说都是客气了。2024年下半年开始，整整一年半，一直到何卫东等九名上将军宣啊，注意他不是党宣啊，军宣落马，那清一色的都是习近平军中党羽亲信。那么这些军委到战区到各军兵种的司令政委，那一路斗下去，是不是张幼霞的门生旧部上来呢？都得他安排呀。那如果按谋逆来定罪的解放军的高层，不是得空一半了？而是直接清零，变成一支有名无实的鬼军，这不是猜测，朋友们，大家看真实数据哈。截至今天，中共二十大后册封的42名现役上将，现在还剩几个坐在办公室在指挥部正常工作的？4个，哎，没错，我跟你说，你都没听错，就剩4个：张生明、董军、杨志斌、韩胜言，剩下的38个上将哪儿去了？大家看看现在的这张军力图，那就是千疮百孔啊！中央军委7人，除了习近平自己，就剩张生民这么一个不管打仗、管抓人的光杆将军了。副主席、委员缺了5个，5大战区的司令政委，算上一个10个人吗？居然只剩2人在任，缺了8个。陆海空火箭军、武警部队这5大军种的司令员、政委，全军覆没，缺了10个。还有下一梯队的中将里也有大量的人失踪被免，这是一场连根拔起的毁灭，所以怪事儿来了。大家看1月31号和2月1号，解放军报连发了2篇评论员文章，这2篇文章很有意思，他们是军报自己写的，不是新华社的通稿。哎，咱们把这2天的文章和9天前那篇社论放在一起，一眼就能看出那个巨大的窟窿。那个最要命、最致命的罪名，刚才说的13个字，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居然消失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严重违纪违法，是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一下子从惊涛骇浪的政治谋逆降级成了老生常谈的贪污腐败，这分明是在切割，是在止损。为什么会有这个巨大的降级处理呢？结合我刚才说的数据，答案不言自明。你说吧，这借给军报总编辑10个胆子，他也不敢擅自做主把习近平钦定的谋逆大罪给改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分明就是习近平自己看着这份害人的将军阵亡名单，分别是对军队过去9天时间不表态抵抗感到了恐惧了。这是在全军呐、向全军释放一种近乎哀求的绥靖信号。他怕了，习近平在过去这几天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一旦发生哗变，习近平的龙椅就真的坐不稳了。于是我们看到了2014年郭伯雄徐才厚模式，以及2017年房峰辉和张扬模式。什么模式？只谈金钱不谈政治，清除余毒只是抓贪，而不是打成反党集团。哎，所以本来是杀人立威的，结果被逼的只能是抓贼了事儿了。也许有人会问说，江峰啊，这会不会是习近平先硬后软，恩威并施啊？哎，您要是这么想啊，那你就把这位总加速师想得太从容了。咱们来看看这几天的媒体战啊，这哪里是恩威并施，这分明是中南海内部发生了严重的精神分裂。我们要学会看中共党媒的脸色，你看谁转了文章，谁没转文章，你就看出其中的奥妙了。1月24号，这个谋逆定性社论， 新华社写的啊，那是圣旨啊，所以全网转发，各大战区也必须转发，那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架势。但是1月31号《军报》这篇奉军委习主席命降调求和的文章出来之后，代表党中央最高喉舌的新华社居然拒绝转发。你大家去查查新华网，到现在你都找不到这篇文章。也就是说，习近平虽然被迫让《军报》去安抚军队，但他自己啊，他得留面子，自己并不想背这个被人说软弱的锅呀。新华社代表的是一尊的脸面嘛，你转载就等于承认习之前扣的谋反的帽子扣错了。其他官媒的动作也值得玩味哈。首先你看时间点，军报是早上6:47把文章发出来的，这是什么？咱们说在部队里面吹起床号的时间，对不对？迫不及待。但是作为党的喉舌，人民网上午10:08才转，央广网是10:32，这中间足足差了3.5小时。这在中共的宣传纪律里啊，处理军委副主席这种级别，那标准流程一定是什么？新华社最高是吧？通稿领唱，然后各家媒体第一时间大合唱。但这次领唱的新华社，哎，没来，缺席了，这就完美解释了那3.5小时时差。为什么人民网会严重迟到？因为他们在等新华社呀，宣传口的这些人估计都懵了。哎呀，老大哪儿去了？没动静啊！那这稿子我们到底转不转呢？这3.5小时的沉默，不是在睡懒觉，是在观望，是在恐惧。正是因为这种犹豫和慌乱，人民网才搞出了那个叫什么“本报评论员加解放军报来源”的这个不伦不类的操作。为什么说不伦不类？你看，本报评论员，你评论在哪儿呢？哎，怎么是转载嘛？到了2月1号，这戏码就演变成了分裂了。2月1号早上6:15，《军报》发了第二篇评论员文章，说的是啊，关于什么纵深推进的政风啊，这个要反腐是吧？进一步明确不是谋反，是反腐啊，继续降温。这次呢，新华社照样不转发，而人民网也是彻底不转了。习近平在这两个回合里啊，是被迫做了一个高难度的动作，单膝下跪，啊，这还跟普通的单膝下跪不一样，一条腿跪下去了，另一条腿你得弯着，是吧？他这是一条腿跪下去妥协，另一条腿站得笔直硬撑着。前几天还喊打喊杀要把张霞定性成林彪，今天突然就改口说只是贪腐问题，这弯转得太急了，你说这总书记的脸往哪儿搁呀？英明领袖岂不是成了朝令夕改了吗？所以啊，军报稳军心，党媒保面子，解放军报作为钦差大臣在前面拼命喊上皇上开恩啦，啊，皇上开恩，只抓贪官不抓造反派，大家安心该干嘛干嘛去，是这意思吧？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站在后面双手插兜，把脸扭向一边，一声不吭。嗯，这话可是你军报自己说的，我可没说呀。这种尴尬的沉默和混乱的转发，恰恰暴露了习近平此刻既要安抚军心，又要维持高压的狼狈心态。但是咱们说演戏得有人捧场啊，如果台下的观众不仅不鼓掌，而冷冷地看着你，甚至有人手里还摸着枪，那这戏就演砸了。现在的习近平面临的就是这种最尴尬的局面，戏演砸了。这场戏演砸的最直接证据就是五大战区的反应。我特意去查了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五大战区的官方公众号和新闻发布。按照中共的惯例，你抓两个军委副主席级别的大老虎，各大战区必须在24小时内，最晚48小时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的。要战区司令员、政委坐在正中间是吧？然后一团主要将领围着，每个人都得要当场表态，啊，坚决维护党中央决定啊，坚决与张刘划清界限啊，绝对忠诚于习主席，是不是？然后呢，还要出个新闻通稿吧？你得有照片呐，啊，要满屏的笑中，你让习主席看了放心呢，啊。可是朋友们，距离1月24号公布消息已经整整9天了。竟然没有一个战区召开这样的表忠大会，一个都没有，这就是抗命，这就是无声的兵变。五大战区没有开会拥护中央的， 是吧？那只有南部战区一家转发了评论，这些战区司令心里清楚得很。新华社还板着脸呢，皇上的刀还没放下呢，如果跟着军报喊反腐，万一哪天习主席翻脸说你们这是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了啊，要把你们一起收拾了怎么办？战区的不表态的就是在逼宫，习近平身边最大的几个诸侯都在冷冷地看着他，这种沉默比炮火声更让独裁者心惊肉跳。习近平手里是有核按钮，但是你原子弹能扔到哪儿啊？你扔到沈阳、南京、广州和兰州吗？所以这下子尴尬了，单膝跪下，而且还没人打算扶他起来。军队那边搞不定了，手里没枪了，怎么找补回来呢？总得给老百姓、给党内其他派系演一出我还能行的戏吧。这两天呢，大家可能也被恶心到了，打开电视、手机，铺天盖地都是习近平关于金融强国的讲话啊，什么新华社、求是杂志把习近平捧成了当代的金融教父了。我就纳了闷了，一个数数只能数到200的人怎么就突然成了金融教父了？习近平在政治局学习时啊，强调说要建立强大的货币、强大的央行、强大的金融机构，还要搞什么未来产业。但是江峰想给您看几个刚出炉的数据，大家就明白为什么看这些视频的时候那么恶心了。1月31号，国家统计局称2026年1月份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多少？49.3%。大家知道 PMI 50%是荣枯线吗？你低于50%就是萎缩了，这意味着工厂没订单，机器在停转，工人在失业，特别是反映中小企业生存状况的数据更是惨不忍睹。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已经坏死一大半了。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多少？0.6%。哎，咱们是考虑到真实的通货膨胀，考虑到统计局那只闲不住的要改数据的手，那做的数据美化，这0.6%实际上就是负增长啊，甚至是大衰退。最惨的是煤炭开采业，利润暴跌41.8%。你想哈，连挖煤都不赚钱了，那你想，严重依赖煤炭作为工业能源基础的中国经济得冷成什么样？更惊人的是，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20000多亿，比上年下降了3.9%。国企啊，它可是中共的亲儿子啊，资源他垄断着，是吧？贷款他优先着，政策还他说了算，在市场上他可以随便欺负民企的，结果呢，嘿，他亏得最惨。这就是习近平天天喊着说要做大做强的国有经济，越做越亏，越强越废。这3.9%的降幅证明了什么？你公有制就是个巨大的失血口，你占着茅坑不拉屎，还把茅坑给压塌了。那私营企业呢？统计局的数据是什么？与上年持平。中共的统计语言艺术里很有意思，大家得听得懂这弦外之音啊。持平是什么意思？实在憋不出增长来了，又不敢写负数，最后领导拍板就写个零嘛，给个面子。所谓的持平，这背后多少小老板关门破产和跑路啊。这就是2025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你想哈，实体经济都这样了，习近平却在那大谈特谈金融强国，什么意思啊？我告诉大家，咱们说这就像一个败家子儿，家里工厂倒闭了，地皮卖光了，他还不想着出去打工还债，跑去开了一家赌场，挂个牌子说我要成为一代赌神，是吧？他说要建设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要吸引全球投资者，现实是什么？ Mintz Group 就是美思明治被查封了，贝恩公司被突击检查了，外企高管刚下飞机就被边控了，这哪里是开银行啊？你这分明是开黑店嘛！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人都明白，在一个领导人一句话就能让互联网行业、教培行业，这是整整一个国家的行业呀！让它瞬间蒸发。就在这么一个国家里，你把钱放进去，那不叫投资，那叫肉包子打狗。金融中心的实质是什么？金融屠宰场。习近平还想要 全球定价权，那就更搞笑了。金融市场靠什么运转呢？靠信息透明，靠数据自由流动。可习近平呢，一边喊着人民币国际化，一边把网络防火墙砌得比天还高。彭博社的终端机需要真实数据啊，你给他看习近平治国强政啊，治国理政。那华尔街分析师需要什么？企业财报，你给他看中国统计局编造的正增长数据。这水泥地上种水稻，你还要亩产万斤，这就是习近平现在的逻辑。最讽刺的就是习近平嘴里是强大的央行，强大的监管。在西方啊，金融强国意味着货币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通。中共呢，连老百姓换汇都要盘问祖宗八代，企业转账还要经过层层审批。这就是强大的央行和监管在猖狂虐杀金融市场。那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非要违背常识，高调吹这个逼迫的泡泡呢？两个原因啊，首先就是掩盖政治上的无能，军队这边统帅的面子丢光了啊，在那单膝下跪求和呢，太难看了，所以赶紧换个频道啊，聊聊经济，装出一副我在下一盘大棋的样子，用宏大叙事来稀释肃反的血腥味和失败感。第二点，咱们说也是更阴险的，就是为了系统性抢劫，也就是圈钱嘛。经济已经不行了，军队也不听话了，你要维持这个政权啊，你要发数千万公务员的工资，你要养活的庞大的维稳机器，要收买那些可能造反的军官，钱从哪儿来？实体经济已经榨不出油水来了，所以只能搞金融。所谓的金融强国，说白了就是把股市炒起来，是吧？把国债发出去，把老百姓手里最后那点养老钱、保命钱，通过金融手段给吸干了，然后输血给这个垂死的政权。这不是什么国家的宏图伟业，这是一场针对数亿中国人的史无前例的金融大劫案。所以啊，2026年这一开局出的大事啊，看很牛啊，能抓了张又侠，抓了刘振利，绝不是习近平一尊大权在握，而是他的彻底失败。五大战区长达9天的零会议不表态，宣告了习近平军权的实质性瓦解。他不服众吗？更指挥不动枪了。那些坐在大区司令位置上的将军们正在冷冷地看着这个色厉内荏的独裁者，看着他表演，看着他出丑，一边在军队面前单膝下跪求和，一边转过身来用金融强国的谎言继续忽悠欺骗老百姓，想榨干民间的最后一滴血。这哪里是什么什么十五五开局之年呢？是吧？这分明是中共政权的散局之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啊！如果您觉得江鹏说的在理，请您一定不要吝啬，动动您的金手指啊，点赞订阅啊、我也请朋友们呢加入江鹏会员节目，在那里面有定期更新的爆料星期三节目和江鹏自创的《基督山伯爵》评书系列，有料有趣儿。好，谢谢啊！还有啊，这个江鹏推荐的德国高端卫生素 Nutridil 啊，这感谢朋友们啊，在此的节目最后表示感谢，祝大家新的一年呢、啊，您和您的家人健康愉快。咱们的节目啊，下期再见。